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在过去有48集当中呢，我们一同来探讨了以西结书，而今天我们就要进到最后一课了，以西结书第49课。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。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。
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之后的经文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看以色列史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里，神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然后要抵达迦南美地。进到迦南美地是要去定居的。到迦南美地之前，神已经把迦南美地面对十二支派的分配已经分配好了。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记载着这十二支派怎么样被分配土地。然而到了以西结书，仿佛是一个 New Exodus， 新的出埃及，新的经过旷野。在历史中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怎么样得罪神，但经过神的管教之后，他们再次被提升起来。到最后的高潮就是神赐给他们产业，就犹如当年进到迦南地那个分配土地一样。当地业被重新分配的时候，我们将会看到其实神的恩福是要留到外邦的，连寄居的外邦人也同得地业。神的恩典是普世的，新出埃及。从以西结书40章一直到46章，新的圣所已经被建立起来了。但新的摩西呢，有 New Exodus， 但是不需要 Moses， 不需要摩西，因为神自己成为那个 New Moses， 神自己成为领袖，神自己成为君王，神自己引领他的儿女进到神的应许里。首先我们来看47章13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照地的境界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，约瑟必得两份。在13节，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，必得两份那里有点点点，表示原文没有出现。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必得两份那几个字，可是在拉丁文的译本还有亚兰文的译本里面就有被标注出来。但这标注其实也是正确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以法莲，一个叫马拿西。照理说约瑟应该只有一份的，但以法莲和马拿西各自成为一个支派， 而各支派得一份，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加起来共有两份。利未支派呢，在十二支派当中是不承受地业的，所以不列入其中。约瑟两个儿子得两份，再扣掉利未支派，不算到那个承受地业里面，所以以色列依旧是十二个支派。十四节，你们承受这地为业，要彼此均分，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，这地必归你们为业。我们知道神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到他所应许之地。在民数记第33章50节一直到民数记的34章15节都有提到分地业的事情。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上帝赐下恩典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彼此均分。均分所代表的就是公平，就是均衡。这也是上帝恩典的原则，公平、均衡。但有时我们基督徒是一位蒙恩的基督徒，我们生命却没有活出恩典的原则。保罗就清楚掌握到这个均分，这个恩典的原则，保罗就清楚掌握到那个公平，还有那个平均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，保罗提到了奉献，保罗提到了捐书，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。当你多的没有余，当少的没有缺，当你懂得看到需要，把你手中所拥有的也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，那个奉献的行动，那个捐书的行动，其实是在效法基督论，其实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，保罗说均平。什么是均平？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保罗还特别引了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十八节玛纳的故事，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丰富，让我们有钱，让我们有多的资源，我们不是为了顾自己的享受。保罗说，当神给你恩典，你要思想的是，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富余可以去补弟兄姐妹的不足。而且保罗也很尖锐地指出，如果你不给，如果你不去帮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金钱如流水，你现在的丰富并不保证你一辈子丰富，你有可能瞬间就没有了。而当我们富余，我们愿意给的时候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的中间的部分，保罗说，如果有一天当你所帮补的人富余了，而那些人也可以回头来补你的不足。爱是需要流动的，约旦河之所以没有成为死海，是因为它有进也有出。死海之所以为死海，是因为它只进不出。像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那玛纳的故事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玛纳你就拿你当得的那份，你如果多拿没有办法，
到隔天被虫咬，被虫吃，就坏掉了。有一位西方的学者叫做 R.J. Sider， 赛德 Sider， 他推动了一个运动叫做慷慨奉献的基督徒运动，也就是塞德在鼓励基督徒说，当你赚得越多的时候，你是否给得越多呢？塞德说，他愿意来鼓励基督徒说，我们向神来立志，我们聆听上帝的呼召，我们以圣经为榜样来照顾穷乏的人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恩典，上帝赐你我恩典，而我们是否是一个恩典人呢？彼此均分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接下来以西结书第47章的15节一直到21节呢，是在应许之地地的四界的一个分布。22节到23节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，在22节到23节里面提到了外邦人的地位。22节说，要捻阄分这地为业，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，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，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。23节，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，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在这里所谓的外邦人是指着这一群非以色列人，可是他们选择永久接受以色列中的准则、宗教还有生活方式，也愿意在他们那里定居跟生养儿女。类比成现在呢，就是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不管他是非犹太人还是各个种族的人，只要他接受这份信仰，他都可以同得地业。我想这个观点在新约当中就更清楚了。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4节说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福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救赎之恩也临到了外邦人，外邦人也得着了最宝贵的应许，就是神的灵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8节也说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29节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所以你再回去看以西结书第47章的22节到23节，这个外邦人同得地业，其实也是遥指着在基督里面那两下合而为一的救赎。在应用当中，我们是否也有这种想法呢？有时我们在讨论说，哎，我们教会里面是哪一种人比较多？哦，我们都是会计师了，我们是会计师团契。哦，我们都是建筑师了，我们都是建筑师团契。
哦，我们教会呢都是博士级的，都是白领的。那么请问那下岗的工人，如果也来到你们教会聚会，哦，不行了，我们教会不适合他，而他来教会里面呢，我们浑身不对劲，哎，
不可以。
神的心意就是上帝的选民与外邦人一同在基督里面可以合而为一，不分彼此，没有阶级，没有敌视，没有轻视。
当南北战争结束，南方的领袖李将军在战争结束，北方赢了，林肯赢了，解放黑奴了，
而李将军就回到他过去所参加主日崇拜的那间教堂。
那个主日刚好是要领圣餐，他们的传统是呢，
当领圣餐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到台前跪在圣餐的饼杯前面来领受圣餐。而那天有一个黑人进到李将军所聚会的这个白人的教堂里，白人很不习惯，过去我们教会是不能够有黑人进来的，可是因为南北战争，北方赢了，解放黑奴了，黑奴黑人可以自由的，不再是奴隶，可以自由的去聚会。
而这黑人很有意思，他就真的进到白人教会里面去聚会。
哇，那天聚会呢，所有的白人觉得浑身不对劲啊，又有一个黑人在他们当中。
到最后要领圣餐的时候还不打紧，
这个黑人竟然第一个跑到台前跪在那里。
这下糟了，
因为领圣餐按照传统，按照那间教会的传统是要两个两个一起领的，
在座有哪一个白人愿意
也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圣餐呢？没有人愿意，大家生气的已经到了那临界点，这黑人怎么可以第一个到台前去呢？
这时候牧师也很尴尬，可是你们猜猜看
是谁走到台前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受饼杯呢？
李将军
南北战争打败了，但是他清楚圣经的教导，他就起来走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，同黑人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，来领受主的杯。
因为他清楚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九节说，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有经验是经过试验的人，经过试验的人疾风知劲草，板凳是忠诚。
二十节，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。
若是有分门结党，包括林前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下文所说的个人只顾自己的话，那个算不得是在领受圣餐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有时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
读起来很容易嘛，
但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心中不能有歧视，
我们心中不能有轻视，我们心中不能有分门结党，我们心中不能说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团体，你们不能进来，我们是白领阶级耶。
没有的，
同德帝业。
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五节，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
到了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，就是讲的这十二个支配他们是如何被分配 地业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8章的最后一节35节，城四围共18000肘，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所在的希伯来文是 Shama， 因此耶和华的所在也被翻译成耶和华沙马。换句话说，在以西结的最后一章的结语给了这座城一个新的名字，这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马，耶和华在那里。对整卷以西结书来说，那是一个最高潮，那是天上荣耀以及世上所有一切一个最终的成就。以西结书的读者到最后被引导到那个盛大的终点，就是神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就犹如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所说的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他们同住，他们要成为他的百姓。我们查完以西结书，很清楚的，这座城绝对不是一般的城，它是圣城，它是上帝永远同在的城，它是神永远居住的城，它就是那永远的新耶路撒冷。有学者说，整本圣经指出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就是最后基督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。在新约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 Basileia tou Theou 神的国是耶稣的中心信息。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到15节，当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马太福音第4章23节，马太也记载着耶稣的传道事工，说的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路加福音第4章第21节，虽然路加福音的序幕并没有提到神的国，但是路加福音第4章21节却引用了以赛亚书，有一段关于神国度降临的预言。然后呢，才记述耶稣的宣告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。什么是神的国呢？什么是新约当中所谓的希腊文的 Basileia tou Theou 呢？有学者说，神的国就是两件事，一个是上帝的同在，一个是上帝的治理。如果把 Basileia tou Theou 拉回到以西结书第48章最后一节第35节，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以西结把读者拉到那个最荣耀的终点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同在，神的治理，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。那么我们需要思想，当我们在背诵主导文说愿你的 Basileia， 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否愿意说，主啊，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。主啊，如果整个历史是走向神的国，是走向神同在跟治理，那么主啊，让我现在就学习回归到那个次序里面，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，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做王。因为我知道 Basileia tou Theou 神的国
就是将来有一天，神要使这万有归回到让你掌权的那个次序里。最后，如果你以为上帝的城，耶和华撒玛，是指着将来，那你就错了。其实不是的。如果以西结书第48章这座城，就是等于是新约耶稣所说的神的国，那么这座城其实已经存在，已经在我们当中，只是没有完全的实现。在新约神学上面，我们把它称为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然，神的城已然未然，神的城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但现在已经开始了，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。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然未然。最有力的明证呢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2章第28节，耶稣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，当他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时候，就是代表着神的国其实不是将来才来的，神的国已经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了。神的国 Basilia， 神的掌权已经来到，借着耶稣他十架的救恩以及他传道的事工，神的国新约神学叫做已经闯入了人类的历史里面，并且基督的十架救赎已经征服了邪恶的势力。虽然那最终的拯救，最终神国的实现，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才会出现，但路加福音第17章第20节，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神的国几时来到呢？耶稣的回答也是，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，原文是中间的意思。只是神的国不是按照法利赛人所想望的方式存在，但是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在你们心里，也可以翻译成在你们中间。因此最后我们需要思想，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吗？神的国在我中间吗？神的国在我里面吗？在我生命里面是否已经活出了那个 not yet 的那神的国？若是没有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求主在你我生命当中来掌权，而不要像那一批失败的以色列百姓最后倒在旷野里。愿神赐福这阵子与德人一同研读以西结书的弟兄姐妹，愿神赐福您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骄傲。